第一天，第一末关，最后晚餐。夜半第一末关，为基督我等主由伯达尼至耶路撒冷去赴最后晚餐，包括预备经、三前祷、六题、一对祷。预备经照常。第一前祷回忆史记。这里可想，基督我等主怎样由伯达尼遣发两位门徒到耶路撒冷备办晚餐，随后他自己协同其他门徒同赴晚餐，在吃八丝挂膏用晚餐的时候，怎样给他们着足，将自己的圣身和宝血交付给他们。在犹达斯存心出卖主，走出餐厅以后，他又对他们做了一番训话。第二前祷设定地点。这里可是看由伯达尼至耶路撒冷的路，是宽，是狭，是平坦，是崎岖等。再看晚餐厅，是大，是小，是这样，或是那样。第三前祷求我所欲。这里应求痛苦、忧伤及羞愧，因为主是为了我的罪过而受难。第一题瞻仰席上的人物，潜心默想，勉励从他们身上取得一些实意。第二题听他们说什么，从他们的话中获取实意。第三题看他们做什么，从而采取实意。第四题按照所默观的事迹，想基督我等主在他人性上所受的苦或所愿受的苦。这时开始尽力勉强我自己悲痛、忧伤、哭泣。在以下诸题中也该这样做。第五题想基督的天主性如何隐匿不现，虽能歼灭他的敌人，却不愿下手，而让他的至圣人性受这般残酷不堪的苦刑。第六题想这些苦都是为我的罪而受的，我为他应该做什么事，受什么苦。对祷以向基督我等主做一番对祷来结束。诵一遍。注意，正如先前曾部分的说过，在对祷中我们应该按照目前的需要而谈话祈求，应该看我目前是在诱惑中或神位中，希望有这个德性或有那个德性，准备选这身份或另一身份，愿意与所默观的事同忧或同喜，最后为几桩具体的事祈求所切望的宠佑。这样或只向基督我等主做一次对祷，或随题材及热情的推动而向圣母、圣子及圣父各做一次对祷。做法与三种典型的人的默想同，附带的注意也需遵守。第二末关，山园祈祷。清晨第二末关，由晚餐厅至山园及在那些地方的经过。预备经照常。第一前祷历史。这里可想，基督我等主怎样协同十一门徒由西庸山晚餐厅下山，走向约沙法特谷，将其中八位留在山谷的一个角落里，其他三位留在园中，耶稣独自一人去祈祷，汗流成血，滴滴而下，向父祈祷三次完毕，唤醒三徒，耶稣开言，敌众应声而倒，犹达斯前来问候，圣伯多禄斩马尔和伊尔，基督使起还至原处，这时他便像罪犯一般受人逮捕，恶众押他走下山谷，再度上山取到亚纳斯的住宅。第二前祷设定地点。这里可见由西庸山至约沙法特谷的路及山原，是长是宽，是这样或是那样。第三前祷求我所欲。在末关苦难期间所应求的是与痛苦的基督同苦，与憔悴的基督一同憔悴，并因基督为我所受的极大忧伤而悲从中来，痛哭流涕。本周注意。注意一，这第二末关的做法与第一次末关、最后晚餐相同。在预备经及上述三前祷做完后，分六题，一会话。弥撒前后及晚祷时，将第一及第二末关复习两次，晚饭前用五关一次，每次操练前常需先诵预备经，并按照所默观的题材做三前祷，全如第二周内所说的一样。注意二，按照操练者的年龄、性格及各种情形，可每天操练五次，或将次数减少。注意三，在这第三周内，第二、第六两负责略有更动。第二负责，刚一醒来，即刻自问，我往何处去？去做什么？把要做的默观，依着奥迹，错要略想一下。在起身穿着的时候，勉强我自己因基督我等主的如许疼痛苦楚而忧伤痛悼。第六负责，努力不孕育快乐的思想，即使是圣善的，如有关复活及天堂的思想，却要激励我自己去痛哭、悲伤、焦虑，频频忆及基督我等主， 从他的诞生直到目前的苦难奥迹所受的辛苦、劳瘁与痛苦。注意四专题醒察应以各操练及上述诸负责为题，与上一周所做的相同。第二天，夜半末关由山原至亚纳斯住宅及在此的经过，清晨末关由亚纳斯住宅到盖法住宅及在此的经过。以后复习两次，运用五关一次，均如上述。第三天，夜半末关由盖法住宅到比拉多公署及在此的经过，清晨末关由比拉多公署到黑洛德行宫及在此的经过，以后两次复习，一次运用五关，同上。第四天，夜半末关由黑洛德行宫转回比拉多公署及在公署内经过的前一半，后一半留待清晨末关，照例复习两次，运用五关一次。第五天，夜半末关由比拉多公署至被钉十字架，清晨末关由十字架竖立至耶稣弃绝，以后复习两次，运用五关一次。第六天，夜半末关圣师由架上卸下至入墓为止，清晨末关由圣师入墓至圣母为他的圣子行殡葬完回归寓所。第七天，夜半及清晨末关全部苦难，两次复习及一次运用五关的时间，用以存想基督我等主的圣身怎样与他的灵魂分开，被安葬何处，怎样安葬。今天一整日都应该这样去想，次数越多越好。同样应该想圣母的伶仃孤苦、悲痛疲劳，最后再想门徒们的孤独悲哀。注意谁愿用更多的时间仔细体味苦难奥迹，便可将每次末关的事迹减少。如第一次指末关晚餐，第二次着足，第三次建立圣体圣事，第四次基督给门徒训话，其他类推。一旦末关完毕，用一整天末关全部苦难的前半，用另一整天末关他的后半，再用第三天末关全部苦难。相反，谁愿将末关苦难的时间缩短，便可在夜半末关晚餐、清晨山为祈祷、弥撒的前后，末关亚纳斯住宅，晚祷的时刻末关盖法住宅，晚饭前一小时默想比拉多公署。这样一来，每天操练五次，每一端不同的奥迹，复习及运用五关都从略。这样将苦难奥迹末关完后，可用另一日宗关全部苦难，分一次或好几次做都可以。认为怎样更有益，就怎样去做。今后饮食上应守的规则。第一条规则，对于面包或米饭不必多事节制，因为这种食物通常不像其他食品般富有诱人的魔力或引人贪食过发。第二条规则，在饮料上似乎比在饮食上更易于少用，所以每人应该仔细考察自己所需要的，有益的加以取用，有害的加以禁绝。第三条规则，关于其他的食品应守严谨的节制，因为食欲的背离、诱惑的挑唆在这里最为活跃。为避免贪食过度，有两种节制的方法：一、习用粗茶淡饭；二、如有佳肴美味，少量取用。第四条规则，只要身体不陷于病弱，人越将惯常的饮食减少，越能迅速地在饮食上得其中道。理由有二：第一，因为人这样设计管制自己，多次将体验到更多的光照、神位及天主的启示，因而得以知道适度的食量。第二，人这样减餐，若见自己体力不支，不得善行神书，这时不难审定为支持身体所需的营养量。第五条规则，用饭的时候应该设想基督我等主同他的宗徒们聚餐，看他如何饮食，如何观望，如何谈吐，而勉励效仿他，使得理智的主要部分忙于怀想我等主，而身体的营养仅占次要的部分。这样对于饭桌上应如何自处，如何管制自己，自能应付玉如，井然有序了。第六条规则，用餐时还可想其他的事情，如圣人的行船、热诚的末关及应办的灵修事务等，无一不可。因为几时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上，由饮食而主的口腹快乐便会锐减。第七条规则，即应避免全神贯注在饮食上，或随着食欲的挑动而仓促极尽，却应在饮食的态度及食量双方面做自己的主人。第八条规则，为克除偏情，最好是每天在饭后或其他无食欲的时刻， 自行规定下一餐应取用的食量。以后无论食欲怎样旺盛，诱惑怎样猛烈，绝不超过所定的食量。甚至为克胜一切违理的食欲及鄙人的诱惑，陀如果诱我多用些许，我就偏要少用些许。